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周一晚上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很高兴又到了每周一晚上能和李进一起聊天来谈车的这个时间了。那么今天呢，首先想还是啊，有很多这个有关于汽车的各方面的趣闻啊，李进有准备跟大家来分享哈。同时呢，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请李进啊，重点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国的汽车，尤其是电动车啊，跟咱们欧美的相比有哪些不同啊，以及对整个世界汽车市场的一种影响哈。好，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本地的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听说这个现在居然有人在偷特斯拉充电桩啊，这怎么回事？他偷这个有什么用啊？李进，
丁月，他不是偷那个充电桩，其实这种盗贼呢，他是偷什么呢？偷特斯拉这个充电桩的那条很粗的电线哈。这些盗贼呢，他就是其实多年来我都一路都在关注这个这样子的这种盗窃案，他们是怎么着呢？他就把你的那个充电的那条粗的电线连根儿，就是在根部剪断之后呢，他们就实际上是把这个当作铜，你也可以说是废铜烂铁，但是铜很值钱。
对呀，对，我还在想为什么要剪那根线，很值钱吗？
对，你想看，现在呢，我注意到在旧金山很多的这些，有些人他是专门在。你比如说你是周五哈，今天周一，比如说周一他是要收垃圾的，对不对？然后你有这个蓝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至少啊，每一个城市都不大一样。蓝色的一般都是，比如像塑料罐子或者是这个冷饮呐、啊，
回收的
这种
recycle。
他是怎么着呢？他自己呢，就是去到这个，他去到你家的这个，你甚至没拿出来，他都。只要你是放在门边或者是就是说路边，他都先给你翻一通，把你里面的那些玻璃瓶啊、塑料瓶，但是最值钱的就是 aluminum 这个易拉罐，对不对？
对，
对，他就先入为主，他把这个把你的那些易拉罐先拿走。所以实际上呢，从城市的观点来讲，他就拿不到了，对不对？
对呀，
呀，那你想看易拉罐都有人，就是有时候我真看，其实很多。低收入的华人吧，他这个挨打包啊，这个易拉罐，你想那个铜线比易拉罐值钱多了。
是，话是这么讲，但是那个易拉罐也好，瓶子也好，那毕竟是人家扔了不要的哈。可是这个线，人家好端端挨那儿，安在那边是给汽车充电的呀，这个
他
不是
盗贼。
明显的这种盗窃行为是吧？
你这个盗窃行为你说还有什么理由呢？他偷那些偷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触媒转换器 CAT、那个不更贵吗？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他给你锯掉，
是他就是说
你要花费上千多块钱。
对，但是那一条线我刚刚问您是说它很值钱吗？里面有什么贵重金属？
没有，就是铜线，
就是
铜线很值钱。
铜很值钱，我以为只有金银值钱，看来是我这个这小见识少了哈。哎，所以那一根线确实我们看着很粗哈，所以里面有不少铜 是吗？
没错。
哦，那现在这种盗窃的行为多吗？
多。他特斯拉实际上时有这种事情发生哈。而且我还看到呢，在这个不单止湾区啊，这次湾区是发生在 Vallejo 这个镇啊，这个城市，5月13号，然后呢，同时在好像5月3号前一个礼拜多一点，在休斯顿、那个地方也发现了，就19个充电桩里面18个充电桩的电线被人剪掉。
哇哦，
所以
还留了一个是怎么的？就天无绝人之路吗？就是还给人家留了一个。
是，就说这个盗贼，你说，当然现在这个道德也都是非常败坏，那那个。你说加州有这个什么，990块钱的这个法律，对不对？德州虽然没有，但是这个盗贼也是相当猖狂啊。
是，那其实如按照您这么说哈，那这种充电桩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动车来说就是加油站嘛，对吧？那如果 这种情况频频发生的话，那对于电动车车主来说，那岂不是很头疼啊？就是好不容易找了个充电的地方，没有线呢。
对，呀，这个呢，就是，当然，首先，特斯拉呢，它马上就要 dispatch 这些维修人员哈，在这儿马上把那个电缆给换掉，但是对，现在不单只是特斯拉的车主了，因为特斯拉充电站已经是全面向所有的电动车开放，所以呢，对任何一个开电动车的这个车主，你在充电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盗贼，我是希望警察可以，马上把他们抓到，因为他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渠道，他一定要把这些铜的这个电线，他不会埋在土里啊，他一定要把它卖掉。
是，所以就是顺藤摸瓜吧，哈。那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说怎么保护这些充电桩，未来别被剪断，就是，
很难很难，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哈，就是他也是，就是不是说好像每天都那还得了，对不对？这些盗贼呢也都是一段时间在这边偷几个，我最近倒没有看到，这个盗贼偷电缆的这些报道，
哎，
前一段时间没看到，就是最近这两宗。
是，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更夸张的，就是在奥克兰偷那个信号灯里那个相关的一些组
啊，
件和电线，因为这里面也是有搞头哈，就有一些金属在里面。然后那个奥克兰有一些就是被偷的这样的交通信号灯的路段，修也一直没修好，后来干脆哈，最近已经把它们换成 stop sign 了。哎，这个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是非常的气愤哈。那一方面气愤说怎么有人偷这个，真的这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因为交通灯出故障了，你想想这个是会出车祸的哈，而且已经出了车祸。但是更另外一方面说他们觉得，哎呀，这个 city 好像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居然就是把灯都不要了，就换成 stop sign 了。所以大家也很无奈，就是说，确实这种公共治安的恶化啊，你看影响到咱们的交通领域，然后从而其实是更进一步的威胁大家的安全了。
那你看，对这个，我觉得像 Oakland 也好，旧金山也好，或者是加州也好，in general，当你这个990块都是不算重罪哈，不算 felony，刑事起诉，都给你来个轻罪，那你这不就等于间接鼓励这些盗贼嘛，对不对？
是
而
这个，
是像这个旧金，不是像新加坡那个，你前美国有一个小青年去人家那个地方涂鸦，对不对？结果呢，被就说新加坡的法律就是要用新加坡的那个藤条啊，打屁股、抽的屁股几多少次，
哇
哎，结果搞到美国总统都要为他求情。
但是人家说这个严刑峻法啊，才是有效嘛哈，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那个犯罪他是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背后的成本，就是你如果成本太低的话，那他就毫无忌惮了嘛。那
是的。
成本很高，那他在犯罪之前，他就这些坏人虽然道德感很低，可是他们也要衡量这个后果。
对。
所以确实像您说的，这个950块钱以下算轻罪的这个事儿，加州真的是怨声载道啊。好在今年啊，我们在其他节目中有跟大家报道过，就是11月大选的时候会有一个修正这个47号提案的法案会上这个大选的公投选票上，那么到时候大家可以重新做一个选择，有一个修正的提案是说，把这个就是累次犯罪啊，还是要算成重罪。现行的法律是说，你即使每次都偷949块钱，那因为你都没到那个门槛嘛，你哪怕偷10次、20次，它也算轻罪。所以这次要把这种漏洞给它堵掉啊。然后再一个，还有一些关于无家可归啊、毒品方面的一些限制啊，它捆绑在一起呀。所以反正今天刚好李进谈到了，那我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今年11月大选的时候，您会在选票上看到这样一个修正性的法案。那您觉得哪一个更好啊？是950块钱以下就是相当于没有任何后果好，还是说在这个法律上给它漏洞填补上哈，能更好的去治安方面有所改善更好呢？那就要在大家选举的时候啊，您要做出选择了。
是，我看那个中东有些国家，好像这个盗贼那个手都要被剁了。
不是，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因果循环录啊？哎，叫我不记得名字了。就是家里老人小的时候，我外婆他们信佛嘛，就有一些佛教的小册子。 然后呢，我里面就看到说如果你这个人盗窃，下了地狱之后要剁手，然后说如果你这个人讲话那个就是很怎么说，就是太伤人了的话，可能要剪舌头，撒谎的话。对，我觉得也不是说古代人，就老一辈的人，如果看这样的东西，他有一个信仰观、道德观在那儿的话，他确实会有所忌惮，他的那个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对，但我没想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刑罚哈。
Yep, 没错。
Yeah, 好，反正今天这个事儿聊远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也提醒大家有这样的犯罪的行为存在啊，后续我们也会关注这种捡这个充电桩电线的事情，无论从特斯拉方面电网的维护，还是后续案件的侦破哈，有什么样进展和改善的话呢，我们也会为您关注和分享哈。好，说了这么多，到了咱们要休息的时候了，我们稍微两分钟哈，马上回来，请李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上海车展哈，咱们来看看中国电动车和欧美到底有哪些不同，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那李进，听说不久前啊，上海也办了一个车展哈、在这个车展上有什么样的看点呢？那尤其是这个中国啊，现在也推出了很多电动车啊，那么和咱们欧美的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点上啊，我发现很多的报道哈、都是倾向两边倒，一个就是、
怎么倒呢？
这个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啊，或者是新能源车啊，他们这样叫。这个质量非常非常不好，走着走着就熄火啊、甚至有的是自燃啊等等等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的报道呢就说中国大陆的这些新能源车辆啊，它在设计方面呢会赶超这个欧美啊、这个你到时候欧美的这些车你就靠边站。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以我的能够看到的这些讯息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句话 ,the truth lies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怎么说呢？
Okay, 怎么说，
我现在感觉到就是中国大陆它当然现在你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去到那边和这个中共政府啊，他们在那儿就是没多久，美国这边就说我马上把这个关税提高4倍到100%。其实不单只是这种电动车啊，现在任何的从中国大陆它的生产的这个汽车配件都被施以这个
重税。
好，那主要原因呢是这里呢我们也就是因为什么呢，这是美国当然就说中国政府在进行大量的这些津贴和补助嘛，对不对？前一段时间咱们也都报道过，就是在什么比利时的那个港口啊，他们说现在我们的港口的这个停车的地方全都被从中国大陆运过来的这些车辆啊就摆在那块，卖票也是摆在那块。
卖不掉，积压在港口啊。
对。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很多。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也都聊过，就是在中国大陆它正有多少上百个还是几十个这种新能源车辆的制造商。你想看在美国打死也就是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对不对？
对呀、
那在中国你再好你怎么可能有100家公司，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 critical mass。对不对？你生产量你怎么能够，大家都想分一块这个饼，那这个饼就是那么大，对不对？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大家都在，连国内他们都报道过，就是说大家都想实际上是分那个政府的这个津贴补助甚至有的这种投机倒把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同样一个电池他卖一架车，然后又把那电池拆掉，好像又在纸面上他是卖给一个 dealer 的，那他就拿到钱、然后把这架车拆掉，又把电池拿回来，又造一架车，就这样。
哈，这简直就是
没有你想不到的。这个
我们以前在旧金山听过纸儿子啊，就是那个 旧金山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为了拿身份的人就说谎称谁谁谁是我儿子，他就纸面上的文书造假嘛。
是。
然后，但是没想到中国造了纸汽车是吗？就是
对这个
文件上的汽车。
对，就是说他这个汽车是真的，但是呢，
哦，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很多这种雨后春笋的这种车商呢，他根本没有这个需要的这种技术，需要的这些供应链，需要的这些厂房等等等，反正就是国家有这个优惠嘛，
嗯哼，
不要白不要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就你就变成有很多参差不齐的这种所谓的新能源车辆哈。
可是这就是政府监管不力吧？就怎么能说没有任何资质或者是门槛儿，就是随随便便造一辆车，然后投机倒把的感觉，是不是？
你在一个集权的国家，有时候它一个政策一个 policy，它就会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好，过几年国家就说我现在新能源的这个补贴已经 cancel 了啊，比如说这样，然后它有另外一种补贴，就是说国内的市场呢已经趋于饱和，你现在只要能够出口，那国家又给你鼓励你出口的这种补贴。
嗯 ，OK。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呢，就是欧盟这边呢，它的那个关税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低嘛。因为我们前一两次节目才报道，就是欧盟这是 accuse， 就是指责 BYD 没有把它真正政府给多少补贴的这个信息，就是向这个欧盟递交。那欧盟说，假如你不递交的话，那我以我的方式来说你收到多少补贴。因为什么呢？这种补贴这种东西呢，你就算不交啊，其实这些资料是非常容易得到的。为什么呢？你一架车，你比如说我这个钢板用多少，那这钢板呢，你在国际上它是有这个有价格的啊，比如台湾、韩国的低一点，日本的高一点，德国的可能更高一点，但再高它都有一个标准的价格，对不对？
没错。
然后你的轮胎多少钱，你的刹车皮多少钱，你的这个那个一个甚至一个螺丝啊，那都是大家都知道差不多能够就是价格是应该多少，就是成本是多少。所以你这架车这个有多少斤两，就是称一称，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成本的预估哈。那假如你说中国呢，他现在卖这架车呢，就是在几乎低过成本，那就是一个，那人家就问你的成本真是那么低吗？他其实
你怎么做到的？
他不一定直接就是给这个车商这种怎么说政府的这个津贴，他可能是比如说钢板厂啊，或者下游供应商，他通过那些方式。那假如你在国际市场或者你在美国，你买一吨钢是比如说1000美金，我在中国大陆买一吨钢500，那我当然就是可以在价格上跟你拼价格，对不对？你想看，同时我也想，特斯拉在中国大陆上海他得到的这块地也好，这个厂房也好，和他在特斯拉工作的人员也好，那和小米和这个蔚来和理想和 BYD， 等等等，那都差不了多少啊，对不对？
是，可是问题是，如果中国大陆这么搞的话，在这种中共政府的高额补贴之下，他就怎么讲，就有点脱离现实，就是只有你这块来的车是这么便宜的价格，然后他又现在能出口到欧洲国家，那不是相当于就扰乱国际的这个汽车市场吗？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就说你假如不 play by the rules 的话。当然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来补贴。那你比如说从美国的联邦政府来讲，我这7500块钱算不算补贴啊？当然算啊，对不对？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中国大陆给的更加多一些呢，还是怎么样啊？当然美国只是说我自己美国的这个市场，只是这7500块只是美国人买这个美国车能得到，但是我出口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是不是？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可能中国政府被就是说从美国也好，从欧盟也好，他们觉得政府就是在出口这方面哈有大量的这些补贴。那好，那现在就是大家你看吧，下一轮就是现在虽然中国的这种新能源车全都拼命的 ship 到欧洲啊，但是你欧洲可能马上这扇门就可能要关上了，对不对？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和就是说正常的竞争啊，你多多少少你得有点优惠吧。好，那好，这个咱们就先讲那么多这个政府优惠的这个，对不对？
OK， 好。
所以人家也不是傻子。
嗯，
好。但是呢，我觉得我观察到啊，就是我看到这个上海车展，就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非常类似日本车40年前首先登陆美国市场，和韩国车20年前进入美国市场，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因为是新来的，所以他们多数会比较 aggressive， 也就是会勇于采用更加新的一些技术，而不是那么保守。
嗯，
看到上海
哪些新技术呢？
你比如说这个显示屏啊，你说显示屏这和你汽车用的这个汽车配件是两码事儿，那是电脑的配件，对不对？
对呀。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它有一款就是它整个的屏幕从左到右啊，差不多四尺多啊，多宽呢？还是5尺多宽？就一条过去。那这种在美国和日本厂商我就很少，也几乎没有看到。但是在中国的这种新能源车，它就可以大胆的采用这个技术啊。然后呢，我发现他们在一些细小的地方呢，非常像当时你知道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像雷克萨斯，它的那个豪华的那个程度啊，超过了美国。但是它的豪华的程度呢，不是像我给你来个皮椅，你这就你买加斯吧，你喜欢买美国的皮椅呢，你还是喜欢买，比如说丹麦的皮椅。
嗯，
很多人就说我喜欢丹麦的皮椅，因为美国那皮椅看起来就有点很老旧那种，
粗糙，嗯，
大块头那种哈。嗯，就说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像雷克萨斯，他的那个豪华车的程度和凯迪拉克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在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Lexus 这个豪华程度甚至比宝马奔驰都好。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 Lexus 是 number one 在豪华车里面，把美国的这个凯迪拉克、林肯、Continental 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宝马和奔驰也被他打掉，就是在豪华车的这个排行榜上啊。但是最近我发现宝马和奔驰又超越了 Lexus。
哎，但是我在这儿可能要打断您一下哈，因为我们要到休息的时候了。可是您说这是相似啊，但是如果从这个汽车的性能质量上面，真的能现在的中国的车能比得上这个当年的 Lexus 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问号哈。等会儿回
来
再请您跟我们来详细的分析。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聊到啊，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汽车哈，登陆欧洲很像当年这些日本车登陆欧美时候的那个情形哈。但是您觉得可以同日而语吗？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那些中国的车能比得上当年的什么雷克萨斯啊，或者是包括这个丰田啊、本田一类的吗？
首先内燃机方面我相信中国大陆还是比不上啊，它比不上欧美、日都比不上，这是肯定的。但是在电动车这方面呢，我觉得它有点可以弯道超车，因为电动车呢它没有以前内燃机的那一套，比如像变速箱啊，而这变速箱不是很容易做的。它以前合资的这些厂家它必须是跟美日甚至韩国，对不对？欧美日啊，这个来购买这个技术嘛，对不对？你再抄，你也不会说马上就说我做出来的这个发动机和欧美一样，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好，但是呢，作为一个电动马达来讲哈，和这个电控这方面，我觉得它在相对来讲那个门槛不是那么高。这是一点，但是不高。话又说回来。因为它那么多的这些所谓新能源车辆这些公司哈，那产品的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那就有很多呢真是滥竽充数，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你比如像这个从电池啊锂电池这方面来看，那现在我们上次也都谈过，就是中国大陆那个宁德时代，它的这个电池不单只自己用啊，它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电池生产商。 而且他的这个电池生产商据说好像就是那时候苹果手机用了那个韩国的 Samsung 的那个电池出了问题，然后那个宁德时代才打入这个苹果。我以前好像读过这样的一段报道哈，就是说什么呢，假如他能够掌控电池马达和电控设备，那对他来讲他不会逊色于这个欧美这些车辆，因为他们欧美嘛，他比较保守嘛，他不大敢采用这新技术，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没有这个包袱，他马上就看准这个。所以实际上呢，他在设计这方面呢，我还看了一些，就是说怎么说呢，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中国的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理想这个电动车啊，它有一个也是在差不多是三十万人民币以下，那这架车呢是一个 SUV， 它叫理想这个 L6。 好，这个 L6 呢它不是全电动的，它是插电混合动力，那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从一个车辆的观点来讲，你的成本是多少，你怎么准备花这个成本来达到最优化的用户的体验，这是最重要，对不对？好，就假如对很多人来说，我现在还 not quite ready 去就说买电动车哈，那我来个插电混合动力车，我觉得还是蛮实惠的。以前咱们也多次介绍过插电混合动力车，对不对？好，他呢，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他也有这个全景天窗哈，那特斯拉也有全景天窗。好，
是，
但
是
呢，
但是哪儿？
理想的这个全景天窗呢，它底下有一个电动的一个遮光板，就说假如是太阳暴晒在这上面的话呢，我摁一个电钮，然后就像一个电动窗帘一样，它就从一边拉到另外一边，把这个阳光给你隔掉了。
对呀、啊，都有啊，
就没有
啊？特斯拉没有吗？
我还得去买一个这个遮光板，就像那个弹簧的，就是它把那个这整个遮光板就是怎么样，就是
你还要自己手动安装一个，
就是安装一个，但是就它不是像电动的，我不可以，我要收它，我要把那就像那个咱们有时候在 windshield 的那个地方遮太阳，对不对？你停车的时候放在那块，然后要开车的时候把它收起来，然后那么一扭它就把它 collapse 弄一个小块，对不对？同样道理，我就觉得那你特斯拉，你收人家那么多钱，你连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吗？难道
是啊？那是因为是因为 Elon Musk 不怕晒是吗？就美国人
他
们不
怕
晒。
对，就是说Elon Musk 来讲，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哈，他在坐车的这方面，他的经验远远还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还不尽人意吧，那么讲。但是他没关系，他主打的就是那个高科技嘛，对不对？
对呀、
啊。和这个性能。但是在你说这个皮影，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可以通风的可以按摩的，它就没有。
哦，
那你我想买一个豪华点，连这都没有，那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
就是细节不到位是吧？
对，
这种奢华的体验感还没有做到极致，就是啊，那
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你特斯拉 Model X 第三排凳子，它你要手动把它放平，对不对？放平当然好啊，放平，但是你第二排它也是要手动放平，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来个全电动的？不单只放平、同时我假如不需要放平的时候，我按一个电钮，那我那个椅子又升起来或者是怎么样。中国大陆和日本他们很兴做这些，就是这种小地方呢，它设计的就是人机这个 interface 啊，做的比较更加人性化吧，我觉得。
体验感更好、啊。
对，就你像现在你不会买，
这也用不着中国大陆啊，就是美国其他几大厂商车牌的车，这种电椅躺倒的也不是也很常见吗？就是特斯拉没想到吗？
我就说有时候你真的不需要重新 reinvent the wheel， 对不对？你就要是我的话
copy
抄这个 Lexus 啊，或者是奔驰宝马，或者是怎么样。
是，可能就像您说，就是他把重心没有放在这些细节上，他放在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技术的突破呀，包括他前一阵子那个 Cybertruck， 就是他走那种创新特立独行的路线哈。哎，但是说到这儿，我记得那个应该也是上海车展吧，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不是中国大陆也推出一个就是山寨版的 Cybertruck， 是在哪个车展上面？
好像是吧？
对啊，但是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实中国大陆的很多车厂还在瞄着这个特斯拉做什么呢？但是反正他当时那个是概念车了哈，能不能开，能不能量产，又是另一说了哈。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吧，李进，你觉得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电车呀和对欧美的影响，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补贴的这些哈，你迟早会跟欧美发生全面的这个贸易冲突，因为它不可能让你用那么低的政府津贴的这个价格来打我的市场，这肯定做不到，对不对？
是，而且对美国来说，您觉得它真的进入我们这市场可能性大吗？
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但是美国已经采取这个策略了嘛，我先打你个100%，那现在当然你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或者是中国大陆就说，哎呀，那我这样，我在墨西哥设厂
啊，对呀，现在不就我车厂倒是，
但是你在墨西哥设厂，那美国也可以来个相对法律，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墨西哥设厂的，我照样收你，对不对？政策是人定出来的嘛。
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吧，没有就是这些厂商们就是从商的人行动力那么强那么快。
对，
是政治方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的运作它总是效率相对低一些哈。这个商人从以利益为本的他都动得特别快，就是你刚刚说这墨西哥市场的已经在其他领域太普遍了。就是之前那个对华贸易战，川普那个在白宫那几年不就是吗？然后他相关的那些领域的受到影响的，他们就在墨西哥开厂，就已经
对开厂哈，
就是绕了一圈儿，其实还是中国大陆的公司啊。
对，但是这个绕一圈呢，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客户的体验和你的质量到底行还是不行啊？记不记得上次咱们说，你看他现在已经就说进入欧盟市场了，对不对？
嗯哼，
很可能他短时间之内他会就说夺取一些市场，但是长期下来的话呢，假如你质量不行的话，你照样会失去这个市场。
是，但是确实就是消费者也不傻嘛，对。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他们做的质量还真不错，然后呢，价格又比美国这边低，因为他们就是有额外的这种补贴，那么美国如果反应的还不够快。很多时候是会拖垮很多的公司甚至是一个产业的，就之前我们也看就发生在很多的领域嘛，哎，所以这一点上就是为什么前一届政府他们就一直就说，哎，我们要先美国优先，我们要保护美国人的工作，美国人的工厂啊，要让这个工作回流哈。其实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看到说，前一届政府是看到了，就是像中共政府这种高额补贴之下哈，对于美国很多的一些行业带来的这种冲击吧哈。
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来，把今天的节目结束。
好，谢谢。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咱们俩聊得挺开心啊，李金，那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时间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询问李金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就这个中国电动车的问题，李金还有什么想分享的？
就是我们也都强调过哈，就是现在他不管怎么样，他想进入这个欧洲市场，那欧洲其实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对车辆的质量啊等等等啊，我不是讲东欧啊，讲西欧，对不对？对一些车子的质量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至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新能源车能不能够达到这一点，那就拭目以待了。因为那个你政府再怎么津贴，你的质量假如达不到，那都白搭。我记得很清楚，前一段时间我们报道过，就是在越南哈，越南，那越南它的这个国家，很多人都是骑着那种什么小电动车啊，怎么叫那种，电不是电动，
小电驴是吗？
那就冲小，也不是电驴，就是摩托车，小摩托车，还是烧汽油的哈。可能现在大部分已经逐渐的转向电动，但是呢，曾经 有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摩托车进入了越南市场，
嗯，
它的价格绝对低过日本，然后呢，表面看起来都很不错，结果呢，好像一两年、两三年就把日本当时做的在越南最它的这个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雅马哈，
嗯，
但也和这个比如说汉达啊几家啊，全都就跟这个根本就赶出越南了哈，
嗯哼，
结果呢，好景不常在，过了几年呢，现在呢，现在在越南市场已经没有中国大陆的这种小的这种摩托车没了，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啊？质量不过关，就是说一开始看起来蛮漂亮的，哎，开了那么一两年开始出毛病，出毛病还不单紧，你的这个 service 跟不上，
哦，售后不行是吧？
售后服务不行，就然后很多的这些毛病，结果呢，现在在越南市场，我看到那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例子哈，就中国的这些小摩托车就被 got wiped out。
哦，
没人会再买这个中国的小的摩托车，你质量不行，那口碑太差了。
嗯，
结果呢，雅马哈、汉达又回来了。
嗯，
它价格是贵过中国大陆，但是质量在那个地方。
是，这也就是说，您刚刚讲的一点啊，就是还是要以质量取胜啊，消费者最终他是要一个体验感和持久度的，是吧？
没错，就在这一点哈，其实我们当然都希望，就是说这个中国生产的其实很多东西，那你说它能生产这个苹果手机啊，对不对？
对呀。
那苹果手机的确是在中国这个从红海生产的，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
那它能做那么好啊？就是肯定是可以做那么好。
嗯。
但是你要不要花这个成本去做这个？
嗯，
这是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吧。
对 ，OK， 好，那反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看看接下来这个汽车行业哈这样的一个发展，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啊，在中国电动车上来之后哈，是不是真正的这种变化啊，市场的分割又会是怎么样的哈？到时候再请李进为我们关注吧。好，最后还剩三分钟时间哈，李进看还有什么话题想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啊，这个讲起，他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中国新能源车哈，
嗯，
我觉得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它有我的了解啊，是五家这个公司，一个就是理想汽车了，一个是蔚来，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小米，一个是吉利，
嗯哼，
那吉利算是在海外，因为像 Volvo 啊什么，这都是他在他的名下，而且他还 own 差不多几乎近 10% of Mercedes。
哦。
啊，但是呢，比如说 BYD， 它的电池呢，现在其实特斯拉也在用，所以毕竟人家是有些实力的哈。这几个都是 BYD 和这个吉利啊，都算是就是有这个西方工业的这些基础。然后呢，当然，你比如说理想汽车啊、蔚来汽车啊、小米啊，这些都是后起之秀了。而且呢，就是说可能有很重的这个官方背景吧，就是政府支持他们，或者是怎么样。
是，其实在中国大陆不存在私企啊，就是虽然他们说有一个叫民营企业的概念，但是只要这个公司到达一定规模之后啊，就是中共政府它是全部都要就是插干股进去的。前一阵子我们在新闻节目里头也跟大家报道过，他们有一个叫黄金股的东西，不知道李进听说过没有，就是只用1%的入股，然后呢就可以控制整个董事会啊，一票通过权，一票否决权，然后绝对的这个政策决定权。你想想这不是插干股是什么？
对，
然后而且他们还有中国大陆非常非常多的法规啊，继续要求所有的这些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公司从上到下要无条件的配合党的领导啊。
嗯，
哎，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前阵子那个 TikTok 在美国受到委叫做什么烧烤啊，就是一定要说让他跟中国大陆那个公司脱离关系，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在美国用了哈，同样的道理了呀。就所以您说是不是某一间公司有这个政府的支持，其实中国大陆它就是你说所有吧，都是直接间接都被它控制着了。
对呀，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快哈，像今年对不对大选年，我相信 中国大陆也会尽他最大的这个力量啊 try to sway 这个、嗯、你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政府反应有时候不够快啊，对不对、
嗯、
他只要找几个去 lobby 这几个 key congress member， 就说你只要把这个提案哈给我推一推、
嗯嗯、哼
buy me some time、
嗯、哼，是
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呀、啊，所以这个还真的是从政界到民间，咱们得有这种敏感度哈，真的要小心，不然什么时候就被卖了，你知道？好，谢谢李进哈，今天从这个车啊，咱们也往深入的聊一聊，其实商业和政治其实是不分家的哈，互相真的都有所影响。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再见。